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5000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抵达联合国，他将会首次在联大演讲。川普他是倡导大胆行动，让联合国成为和平的推手。
We seek a United Nations that regains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the United Nations.
川普说希望联合国能够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要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就要对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实行问责，保护举报人，着重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另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还未有需要击落北韩的导弹。美国将向阿富汗增兵3000，飓风玛利亚重创多名离家。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首次演讲，他严厉抨击北韩、伊朗和委内瑞拉。白宫官员对新闻界说，川普以极其严厉的措辞讲到北韩的疯狂，以及对美国安全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安全构成的威胁。川普星期一表示，如果华盛顿认为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有关协议的监督不够力，就将会放弃2015年和其他五个国家同意的伊朗核协议。川普星期一晚间还对一些拉美国家总统说，委内瑞拉人民在马杜罗总统领导之下遭受的苦难不容忽视。他说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正在遭到摧残，那里的形势完全不能够接受。作为委内瑞拉人民一个有担当的邻居和朋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必须讲明他们要重获自由、重整国家和恢复民主。白宫官员表示，恐怖主义问题都将会是川普星期二演讲的一个主要焦点。而在星期一，川普站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里中间，告诉议会的外交官说，联合国未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归咎官僚。川普说，联合国不能够被以往的方式所限制。他说
We seek a United Nations that regains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The United Nations must hold every level.
他说，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重新赢得世界人民的信任，而要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就要对每一级的管理人员实施问责，保护举报人，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美国还未有击落任何北韩导弹，是因为这些导弹尚未有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威胁。马蒂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如果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就将招致美国的不同反应。马蒂斯在被问及到可能会做出哪一种反应的时候，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月较早时候，北韩试爆了自称可以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今年年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宣布研制可以打击美国本土一种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计划。星期一，有10多架挂载实弹的美日韩战机飞越了朝鲜半岛，美国军方称之为北韩最近导弹试射导致的双边武力展示。五角大楼表示，这些飞机在南韩的训练场地发射实弹，练习攻击能力。日本亦都派出了4架 F2 战机在九州附近的水域上空，另外进行编队训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宣布星期日的演习时候表示，有能力随时对印度洋和亚太地区的任何威胁回应。参与这次演习的包括2架美国 B1B 轰炸机、4架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闪电先进战机和4架南韩 F-15K 战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将会向阿富汗增兵3000，相当于现在驻军的四分之一。马蒂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美国增兵3000以上，但是他拒绝透露具体的数字。马蒂斯说，坦白说，他还未有签署最后一些调整命令。马蒂斯说，大多数人已经出发或者接到出发命令，目前他不想透露更多可能会有利敌方的资讯。五角大楼高级军方将领一直说，阿富汗目前局势已经陷入僵局，并要求增兵。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将近16年，这一次增兵将会使到美国驻阿富汗兵力超过14000人。 美军是在2001年底进驻阿富汗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过境点附近发生自杀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2人受伤，其中包括若干名保安部队成员。星期一晚上的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决定立即暂停关闭西南部哈曼过境点。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边境军团在前往哈曼过境点途中，乘坐的车辆在一个公共场所附近遭遇自杀式炸弹实手伏击。巴基斯坦一个塔利班分支迅速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巴基斯坦说，在事发现场找到一个10多岁男童的肢体碎片，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自杀炸弹杀手是否就是这名男童。巴基斯坦说，被取缔的极端组织自由党人的逃犯以阿富汗领土作为庇护场所，策划针对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并指责阿富汗情报部门支援他们的恐怖活动。而阿富汗官员否认巴基斯坦的这些指控。加勒比海岛国多明尼加星期一晚间受到飓风玛丽亚重创，较早前玛丽亚迅速增长为5级飓风，可能造成危及生命和巨浪和暴雨。多明尼加总理罗斯福海里特在面书上说，初步报道显示飓风造成大面积的破坏。斯海里特说，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损失还是金钱可以弥补的，他最害怕的一觉醒来会有消息说持续降雨造成山泥倾泻，导致严重人员受伤甚至死亡。他补充说，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受伤或者被困在废墟里面的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莫里亚星期二早上最高持续风力约每个钟头250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世界领导人本星期聚集纽约参加联合国年会，在这个冲突繁多的年代，年会安排的议程相当密集。北韩的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动作不断，缅甸的人道危机还在发展。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报道说，世界的领袖期待着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两个星期之前，北韩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新一轮严厉的经济制裁。星期五，平壤又公然向太平洋发射了一枚导弹，飞越了日本的上空。这次是北韩一个月之内进行的第二次试射。如何对付金正恩和他的核野心，将会是这些领导人讨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不是的，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alk about North Korea at the U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only chance for a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is.
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理查德·高恩话，联合国将会就北韩问题举行很多的讨论，但是现实就是出现外交突破的唯一机会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而不是在联合国外交活动之内。在缅甸，40万罗兴亚少数民族已经逃离政府的军事镇压，在邻国孟加拉国寻求避难。缅甸的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并没有出席联合国大会，民众批评他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制止暴力活动。虽然昂山素姬并没有参加，联合国还是安排了两个高级别会议讨论缅甸的人道危机。世界领导人还准备努力说服川普总统不要退出2015年达成的有关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川普说这个协议差透了，并且威胁要撕毁这个协议。
I think this agreement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I think that it contributed to an important de-escalation at that moment, and it is a factor of.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他认为这个协议非常重要，他认为当时这个协议对减轻紧张局势发挥了作用，它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他的意见就是有关各方应该尽一切的力量保留这份协议。世界领导人还要讨论艾玛飓风的问题，这次飓风使到加勒比海和佛罗里达南部地区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讨论的焦点就是应对飓风的措施和社区的重建，增强社区对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能力。有些人想知道艾玛和哈维飓风是否会促使川普总统取消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在这个协议上签字的有190多个国家。哈维飓风给了美国东南部的德克萨斯州造成了洪水的灾害。
He has made some hints that perhaps he won't withdraw after all. If he says anything like that in New York, that will be a big diplomatic win for him because other leaders will be charmed.
歐盟對外關係委員會的理查德·高恩說，川普已經作出了暗示，他可能最後不會退出這個協定，如果他在紐約說了類似的話，這些將會是他取得的一項重大的外交勝利，因為其他領導人會非常高興。不過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大人物將會缺席這次的大會，川普總統、法國總統默克龍等將會是首次參加這樣的會議，各方都非常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贝希尔联合国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再次通电话，表示要强力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北韩核决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就这一次通话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说川普总统今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了北韩对国际社会的继续违抗以及导致东北亚不稳定的企图，两位领导人致力于通过强有力的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来对北韩施加最大化的压力。中国官方新华社只是在报道的最后说，两国元首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睇法。报道说，川普总统对美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接触和良好工作关系令人满意。今年美中都有重要国内议程，希望这些议程都能够顺利进行。川普还表示，他十分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相信此次访问将有力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在电话中再次表示，中方重视川普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并表示双方要密切合作，确保此次访问富有成果，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习近平9月6号应邀与川普通电话时亦做出了这样的表示。9月12号至13号，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美，在国务院与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会谈，并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总统高级顾问总统女婿傅什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除了同各国的领袖谈论各项的议题之外，他将会同南韩和日本的元首共同商讨如何对付北韩。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美国可能摧毁北韩。另外，前白宫新闻发言人就出现在艾美奖的颁奖典礼上致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北韩上个星期又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的导弹。川普总统虽然现时正是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他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讨论北韩核危机。白宫发出的声明又说，两个人讲到东北亚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美中两国将会透过全力贯彻联合国制裁案，对北韩施加最强大的压力。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之后，在9月17号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他昨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通过话，他问文在寅火箭人现时怎样了，北韩等着加油的队伍排得很长，抵他了。川普向来喜欢同人安外号，这次他给了金正恩取得的外号就是火箭人。在这个之前，联合国通过一个北韩制裁案，当中并没有包括对北韩进行石油禁运。不过根据几家美国媒体的报道，虽然并没有出现川普总统所说的加油民众大排长龙的现象，但是的确汽油价格升高。美联社的平壤办公室说，北韩的石油价格从4月开始升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星期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之前所说的要以对付北韩的讲法并非空洞的恐吓，如果北韩继续这样鲁莽的行为，如果美国必须在任何情况之下保护自己或者保护盟友，这样北韩就会被摧毁。克里又表示，大家都不想战争，但是大家同时也都要看一下，实际上就是你只是对付一个鲁莽不负责任，而且不单止是对美国，亦都对美国的盟友一直造成威胁，所以不能够置之不理。川普总统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在联合国大会进行午餐会外会，预计北韩问题将会是三方会谈的重点。虽然目前有28,500名 驻南韩嘅美军。而南韩媒体亦都报道，川普总统每次同文在寅总统通电话嘅时候，都会要求南韩购买美国嘅武器。不过南韩希望美国能够部署战略武器，但系美国方面就以费用太高拒绝咗。根据南韩媒体嘅报道，南韩执政党嘅高层人士就表示，现今川普政府仍然坚持奥巴马政府时期嘅立场。下个月将会在南韩首都首尔举办美韩安保会议，到时南韩可能会再提出战略武器。另外，在星期日晚的艾美奖颁奖典礼，沾染了很多政治的色彩，很多讽刺台面上政治人物或者美国政治现象的演员和戏剧纷纷获奖。令人意外的就是，前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退住白宫发言人的讲台出现。在这个之前，喜剧女星梅丽莎·麦卡锡在周六夜现场之中模仿斯派塞，就是推着一个白宫发言人的讲台出场，甚至还曾经在讲台上装了马达，去到纽约曼哈顿街头奔驰。麦卡锡昨晚获得喜剧系列最佳客串女演员奖。斯派塞在艾美奖上面自我讽刺说，这些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颁奖典礼，就是这样。在川普总统就职大典之后，媒体对比奥巴马总统以及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空拍照片，发现参加川普总统典礼的人数少了很多。斯派塞当时在白宫简报会上面就说，这些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就是这样。之前在白宫简报会上面看到的斯派塞比较严肃，并且经常和提问尖锐的媒体针锋相对，甚至白宫新闻简报会还经常变成不准报道、不准直播，或者是不准录像、只是准录音等等诸多的限制。但是在该晚的艾美奖颁奖典礼上面的斯派塞，不单只看来面色红润，而且笑容满面，和他在白宫任职时期大相径庭。而从众多的政治讽刺剧以及演员得奖，到斯派塞愿意出现在他经常批评的自由派荷里活的典礼上面自我嘲讽，或者亦都展现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和美国政治人物的胸襟。以上是美国之音王耀毅的报道。
即使南韩总统文在寅似乎同美国的强硬路线更加接近，为了迫使平壤放弃他们的核计划而施压，首尔文在寅政府却正是计划向北韩提供8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元9月18号星期一表示，南韩政府的基本立场是，无论政治形势如何，都将继续向儿童、孕妇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自由派领导人兼人权律师文在寅今年5月在保守派总统朴槿惠因腐败和贿赂指控被弹劾后就任时，采取了双轨对北韩路线，借经济制裁与主动接近，逐步缓和紧张关系之间求得平衡。不过北韩本月初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后，文在寅政府表示将逐步脱离与北韩的接触，更加全面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施加最大压力的战略，强调强大经济制裁与武力威吓并重，以迫使平壤金正恩政府放弃核武，否则面临可能的崩溃。这位南韩总统以后强烈支持联合国的最新制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说，制裁将切断 90% 的对北韩贸易，以及 30% 的对北韩石油进口。文在寅还试图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对北韩的全面石油禁运，但是莫斯科和北京都不愿意支持这种可能引发动荡的做法。北韩上个星期五再次发射飞越日本的弹道导弹后，文在寅表示，只要平壤继续如此挑衅，与之对话就无可能。9月18号星期一，文在寅总统说，他的政府希望寻求对北韩的有力惩罚，并且向平壤表明，只有放弃核武和导弹，别无其他的选择。分析人士说，文在寅总统短期内重点支持其盟友美国对北韩强硬立场的同时，依然致力于寻找和平解决核危机的长期办法，这个亦都是华盛顿表明的目标。首尔延世大学北韩问题研究所的分析人士庞永世说，这个不是一个非此则彼的问题， 而是两国都需要取得双重标准。南韩统一部为其人道援助计划辩护，称有关计划与制裁及施压毫不相干。统一部需要帮助那些生活已经非常贫困，并会因联合国制裁而变得更加脆弱的北韩民众。南韩计划捐助450万美元，帮助世界食品计划项目向北韩的医院提供食品援助。向联合国儿童基金捐助350万美元，用于购买药品和营养品来帮助儿童和孕妇。向联合国救援组织提供的上述捐助将会使到南韩对北韩的人道援助得到恢复。平壤第四次核武试验后，这种援助在2016年中断，北韩拒绝了首尔先前提出的援助与合作。文在寅政府还指出，美国和俄罗斯去年亦曾经通过相同的联合国机构，向北韩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上个星期表示，向北韩提供援助将可能破坏对平壤施压的国际努力。批评文在寅的人士说，提供人道援助将减少制裁的影响，有助于稳定金正恩政府，因为该政府继续将资源和收入重点用于发展核子和导弹技术。首尔的北韩问题国际研究所脱北者兼分析员安昌友说，南韩向北韩运送人道援助与被敌国伤亡者送医送药完全不同。南韩反对党上个星期亦都就是国际制裁施加后，亦都就上述援助宣布的时间提出批评。还有人担忧文在寅总统的主动援助将会再次招致川普总统的批评。川普最近称文在寅的对接之举是不起作用的绥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星期一，在距离中共十九大开幕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候，关注中国政治走势的人就被一条消息吸引，就是中共宣布十九大将会修改党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当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十九大相关的四个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确定要将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所指为何，新华社没有具体说明。事实上，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几乎都会修改党章。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自从那阵时之后，除了中共五大之外，历次党代会都对党章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中国官方学者说，这样做是为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十九大上将诞生中共历史上第十八部党章。旅美时政观察人士胡平对美国之音说，一个党章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后来就成了一种惯例，每一个新的领导人要打上自己的印记，就好像过去皇帝登基，他一定要给自己取个新的年号。这样一来，每次开党代会必修改党章，不修改反而成为新鲜的事。原本例行公事的修改党章引发如此关注，主要是因为外界一直猜测，作为几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领导人之一，习近平能否将挂住在自己名字的政治理念写入党章，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位有着以个人名字命名他的理念的中共领导人。中国官方对于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7月14日，中共党建研究杂志首次提出习近平思想，但是更多时候官方媒体中将它概括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纽约出版的时政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即使习近平和他的前任相比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过去五年来他林林种种的发言还远不可以称为思想的高度。他认为这个其中有一种颇具讽刺的幽默，这些中共领导人在没有当上第一把手的时候，谁不敢说自己有思想？你要说自己有思想，就是要算党夺权，只有最高领导人才有
思想，当他登上第一把手的位置，他马上就有思想。习近平的意识形态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十九大的党章中，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胡平指出，当将一个领导人的思想写入党章时，这个人是否在世、在位还是不在位，这个其中有很大的分别。比如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由此奠定了他在党内说一不二的至高地位，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反对他就是反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理论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写入党章，当时他已经去世。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是在他辞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写入党章。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固然在中共十七大上写入党章，但是直到五年后的十八大，他即将退休时才成为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都没有加上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名字。胡平说，现在如果习近平仅仅在一个任期之后将写有他名字的思想也好、治国理念也好写入党章，那就意味着他不单止超过江泽民、胡锦涛，亦超过邓小平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什么是习近平思想，就是他一个人讲了算。胡平认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展开的所谓反腐运动在党内树敌无数，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自从六四以来最激烈的权力斗争，跟着下来的问题就要看他是否镇得住墙。胡平说，习近平如果能够镇得住墙，十九大就能够按照预先的设想顺利召开，大家不敢表达意见，自然天下无事。如果镇不住，那就意味着还充满变数，十九大或之前出现一些非常手段，包括政变都是不能够排除的。不过胡平认为，即使目前暗潮汹涌，但是按照共产党权力机制的运作，暗潮翻出台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更可能的是，下个月中国将迎来由一个官方口中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这个大会的真正历史地位还要留待党史专家日后去评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演讲的时候讲述了川普政府的贸易观，对川普政府抵触全球化和多边贸易协定的政策作出辩护。他批评中国的重商主义行为对世界贸易体系形成史无前例的威胁，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造成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是他今年五月被确认成为美国贸易代表之后的首次主要公开演讲。他这次演讲引起关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班农离开白宫之后，总统在贸易问题上面的强硬措辞是否有所软化。前总统首席策略师班农被视作是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亦都被认为是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和贸易政策的总设计师。外界或者将班农离开白宫视为川普政府之中在贸易问题上面态度强硬的民族主义影响力被削弱，贸易政策是否开始趋于温和。希特莱泽的演讲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趋向。他在诠释川普政府贸易观的时候说，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自由贸易体系近年来的发展对美国的工人和制造业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又说，在2016年大选期间，美国两大政党都有候选人对此质疑。贸易代表希特莱泽又说，他在自由贸易问题上面和总统立场一致，就是美国可以和世界任何经济体成功地竞争，前提是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希特莱泽指出，很多市场仍然不是自由公平的，他的政府试图通过补贴、关闭市场、监管限制以及其他多种类似策略确保达到他的目的。他又说，大家必须采取主动，这些问题谈了多年都没有用，他们必须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令到这样的非经济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希特莱泽又说，美国无论在国内或是国际市场都必须要求互惠，因此将会看到改变，会看到新的方法，会有新的行动。希特莱泽特别批评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称之其为不足，时常在裁决的时候倾向自由贸易而忽视贸易协定的细节。他又说，该机制存在透明度的问题，有人员方面的问题，美国认为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问题的。 今年69岁的希特莱泽是贸易律师出身，曾经在里根政府时期任职副美国贸易代表，他还曾经是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鲍勃多尔的高级助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萧迅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正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首次的演讲。
Receiving countries, the substantial costs of uncontrolled migration are borne overwhelmingly by low-income citizens whose concerns are often ignored.
Trump 佢系而家系提到有关系叙利亚等地嘅难民问题，佢又话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系必须被制止。之前佢系严厉抨击北韩同埋伊朗。另外，台灣宣布對北韓實施新一輪的貿易制裁，美台軍艦靠港寫入美國參議院國防授權法。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台湾政府决定针对北韩实施新的贸易制裁。两个星期前有报道说，台湾是北韩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经济部9月19号发表一份新闻稿，宣布即日起暂停从北韩进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同时暂停下新订单从北韩进口成衣等纺织品。一日前，台湾行政院一位官员9月18号对美国之音说，院方并未有接到总统府或者国安会要求各部委对北韩实施制裁的通令。对此，总统府未有作直接回应。外交部至今亦都未有针对美国之音8月中旬提出的有关询问作出具体回应。今年9月初一份报道说，台湾2016年从北韩进口了1220万美元的商品，成为继中国、印度和菲律宾之后北韩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其中涉及台湾部分要求美国国防部就美国和台湾军舰互相靠港提出评估报告。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以89票支持、8票反对通过了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案要求恢复美国军舰定期停靠高雄或者其他港口，并接受台湾在夏威夷、关岛等港口的进港要求。此外，参议院这个法案还提出，美国应该支持台湾发展自主水下作战能力，包括水下舰船和水雷，加强两军之间的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众议院在7月份时亦都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与参议院星期一的版本略有文字上不同。两院版本在协调出同一版本之后，送交美国总统签名生效。香港2014年争取真普选雨伞运动的9名参与者星期二到香港区域法院应讯，他们被控串谋妨扰公众、煽惑他人公众妨扰等罪名。9名被告当中包括了当年那场运动的发起人，被称为占中三子的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包括香港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香港众志等在内的多个民主派政党到法庭外抗议，他们高喊高民抗命、无畏无惧、我要真普选等口号。法庭外都有亲中团体示威，警方为了防止冲突，在法院大楼外划出3个示威区，还在法庭大楼前架起路障，筑成人链。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基表示，他的政府谴责西部若开邦发生侵犯人权事件，那里已经有40多万名罗兴亚穆斯林被迫无奈逃入邻国孟加拉。昂山素基说，缅甸将会为那些希望返回家园的难民设立核实程序。他同时表示，很多穆斯林并没有走到，他们一家在冲突中也没有被摧毁，并邀请外交官和缅甸政府一起看看为什么这些穆斯林能够成功融入若开邦的社会。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to talk to us, to discuss with us, to go with us to the trouble area.
8月25号的罗兴亚激进分子对几十个警察站展开袭击，若开邦从此陷入了无尽的暴力。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决策者这个星期会议上将会维持主要利率不变，但可能会开始减少回购联邦债券。回购联邦债券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伊利诺州州长布鲁斯朗纳在结束访问中国9日之后发表新闻稿，说在中国浙江签署了万向集团和伊利诺大学之间的协议。上个月在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举行的白人民族主义集会，在很多州再次引起是否应该拆除内战纪念碑的辩论。有些人认为不应该拆，因为这是美国历史的象征。飓风带来的狂风和洪水为休斯顿和佛罗里达州大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保险公司现在面临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赔偿要求。霜降员八十风华与摄影大师柯石杰对话，摄影展9月15号晚间在霜降员举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八月底率领有另外四名两党国会议员参与的国会代表团对南韩进行访问。在亚洲期间，代表团亦都访问了台湾。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专访代表团成员之一、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员、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亚米贝拉议员，请他谈论到这次亚洲行的成果。贝拉议员在进入国会前是一名内科的医生，在20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代表加州第七选区，目前是众议院当中服务最久的印度裔美国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方正、莫菲的采访报道。
你最近参与了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的高级国会代表团去南韩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你们同南韩总统文在寅进行会晤，会晤期间你们讨论了哪些议题呢？我相信北韩核问题是讨论的重点。
是的，这次访问由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我是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副首席成员，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刻访问南韩至关重要，我们向南韩总统和南韩人民保证美国和南韩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没有距离。美国国会成员目前都十分严肃看待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我们希望文总统和南韩议会成员了解我们对南韩的承诺未有改变过。
在会谈中，南韩高级官员就北韩核问题向你们表达了怎样的想法，他们希望美国怎样帮助来解决这个危机呢？
第一，南韩行政当局和南韩人民都十分严肃看待目前的局势，这个和我一年前访问南韩的时候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他们身在前线，他们要确定南韩的任何目的都在于解决北韩核危机的策略和对话的一部分。而第三，这个是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向北韩传递的资讯，也就是美国将会对南韩和日本的攻击以及对美国领土和本土的威胁来到严肃看待。我们认为对南韩的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攻击。
你对于北韩动武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不是要为这个选项划下红线？
并没有一个好的军事选项的，这个不会是我们的第一选择。不过北韩必须了解，如果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对北韩将会有灾害性的后果。北韩亦都必须了解，对美国领土、本土、南韩、日本和任何在该地区盟友的任何威胁，亦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个不是第一选择，红线不是由我来划的。但北韩必须了解，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军事威胁将会有即刻的严重后果。
你怎样看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对北韩进行的新制裁？
我们希望对北韩的制裁能够比刚通过的严厉。不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已经尽其所能削减北韩的原油入口以及冻结金正恩的部分资产，这个是比过去都严厉的制裁。这个显示联合国安理会正共同合作对北韩施加压力，让他们必须回到谈判桌上寻求外交解决办法。
很多人提倡通过帮助金正恩进行非法活动的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更进一步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你怎样看待大型中国银行进行制裁呢？
部分中国银行继续对北韩提供资金，令到北韩能够支付军队同将军薪酬以及佢哋导弹项目所需嘅资金。呢啲银行必须了解，让北韩继续进行咁样嘅流民行为唔系佢哋嘅利益所在。佢哋必须同世界其他国家企埋一齐，令到北韩嚟到谈判桌上。所以国会七月份通过嘅决议，让行政当局能够对继续同北韩进行生意往来嘅中国银行进行二级制裁。我哋希望我哋唔需要使用呢啲制裁，但我哋向川普当局发出资讯，喺有必要嘅情况之下，呢个系你必须做噶。我哋必须竭尽北韩嘅资源，迫使佢哋翻到谈判桌。如此一嚟，我哋认为川普当局应该进行二级制裁。
在访问亚洲期间，你亦都访问了台湾。这一次到台湾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要让台湾政府了解美国和台湾友谊和过去一样那么牢固，尤其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除此之外，台湾实行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场经济，美国国会议员时常访问台湾，对台湾做出再保证十分重要。另外，美台军事关系亦都十分坚固，我们有机会和台湾军方成员进行会晤，我们亦都借此向他们保证我们和台湾企在一起。在贸易方面，很多加州农产品出口到台湾，他们是我们主要的交易伙伴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访问南韩和台湾亦都是要向中国传达资讯，就是我们可以在21世纪共创繁荣，美中不一定是要一个竞争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个合作的关系，共同创造世界稳定，开创更多全球商业往来的机会，维持世界和平。如果中国想在21世纪做世界领导者，同我们一起合作，解决世界上的各种冲突。
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成员，你对未来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期望？
我希望各方都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寻找共同点。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台湾有个现代化的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让我们一起合作吧。我们从共同合作中得到的好处，都比彼此竞争所得到的好处更加多。
你想传达什么的资讯给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和全球的受众呢？
我想对美国之音在中国和全球的观众表示，我们现在刚进入21世纪，20世纪充满了冲突和两次世界大战，我想向中国传递这样的资讯，就是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充满合作关系的21世纪。我们都是世界大国，我们有能力创造一个不一样的21世纪，我们应该致力共同合作，进行贸易往来，共同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好像贫困以及全球卫生等。如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不能够总是将对方当成敌手来到看待。在很多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让我们一起坐低下来去谈，共同解决这些问题。
以上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首席民主党员、众议院南韩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阿米贝拉议员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的报道。
正在美国访问的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星期一在华盛顿说，台湾希望美国协助处理核废料的问题，此行同川普政府官员会面的时候将会表达这个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李应元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做出这个呼吁。李应元说，美国对核废料的处理有长久的经验，亦有广大的沙漠来存放核废料，因此希望美国能够在这方面提供协助。不过这个问题在国际政治上有敏感性，因此做起来亦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李应元在会后对媒体表示，台湾在兴建核电厂时即预留核后端基金来处理核废料问题，他知道美国有这方面的能力与设备，即使负责这个问题的可能是能源部而非环保署，不过他会在适当场合向美国官员表达台湾的需求。李应元说，他知道美国曾经在沙漠地方盖地底下几十公里长同心的核废料终端处置设施，因为他们总是地方比较大，核能的科学技术比较强，当然台湾的科学家亦不弱，只是他们没有土地面积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希望这个是公开讲，如果在同美方官员见面时 他们希望能够适度地将这样的希望表达出来。李应元在演讲时介绍台湾环保现况与成就，并就美台环保合作关系和美国环保处代理助理处长西田真举行座谈。主管国际及部落事务的西田真说，过去几年来，美台通过国际环保伙伴合作项目，美国亦扩大了与亚洲以及拉美很多国家的环保伙伴关系。台湾不单止分享在环保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亦分享解决的途径，在环保事务发挥的领导作用，值得很多国家仿效。李应元亦表示，过去台湾电力供应因有独占性，对于替代和再生能源的导入并不积极，但是在日本发生核灾难之后，台湾社会已经就非核能源有所共识，因此风能、太阳能等再生能源在未来台湾电力来源中所占的比重亦将更为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医保法律的未来再次成为华盛顿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美国之音记者包曼报道说，上个星期有人提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提案，以取代被俗称为奥巴马医保的联邦平价医保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奥巴马医保使用补贴和惩罚措施驱使到美国人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虽然共和党人目前控制住国会参众两院和白宫，但他们并未能够废除这项医保法。
The motion is not agreed to. The amendment is not agreed to.
7月28日，美国参议院宣告这项动议未获同意，修正条款未获同意。在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可恩今年7月投下了具有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否决票之后，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努力被认为已经结束。但是新的提案可能会终结奥巴马医保计划。新提案要求向全美50个州提供联邦资金，使到他们制定自己的医保计划。
We refuse to quit. If you believe your state should have more money, more flexibility, more choice, then vote for our approach.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他们拒绝放弃。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州应当得到更多的资金、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选择，这样就请投票支持大家的方案。虽然共和党人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在医保政策当中的作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要求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追求的是全民医保法案，唯一的埋单人是美国政府。
In this country, everyone gets a right to basic health care.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说，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基本的医保。
We begin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truggle to end the international disgra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ur great nation.
独立派联邦参议员达尼·桑德斯说，大家开始了漫长和艰难的奋斗，以结束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国际上的羞耻。美国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向全体人民提供医疗保健的大国。但是巴黎桑德斯的计划会将现有为退休人员提供医保的 Medicare 项目扩展至各年龄段的美国人。对于反对奥巴马医保的共和党人来说，联邦政府成为唯一的埋单者是最差的想法。他们表示这项计划将会令到国家破产。
What Bernie is doing is a great disservice to our country because it will make us grief.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巴黎桑德斯正是做的事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他的计划将会令到美国变成希腊。直至这个月底之前，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可以通过简单多数批准一项医保法案。如果他们再次失败，议员将会受到强化奥巴马医保的压力。奥巴马医保已经降低了没有医保的美国人的人数，但是在很多州的保险费就上涨。由于联邦政府埋单的医保法案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两院不可能获得可能，但是这个概念成为一些民主党人重整旗鼓的号召。以上是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警方最近在北加州的小城埃尔克格罗夫查获非法大麻2800株，五个华人被捕，而在更北的石狮富游园，一对子弟涉嫌行贿警长，要求包庇他们的大麻交易，结果遭到起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加州消遣用大麻2016年合法化，允许成年人种植自用大麻6株，明年1月开始正式发放可公开营业的牌照。但是从北加州最近爆出的两件大麻案已经看出抢占市场的势头。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南面的小城埃尔克格罗夫的警方上星期取得4间民宅的搜查令，结果在其中之一查获2800株大麻植物和50磅大麻毒品。警方逮捕涉嫌在民宅经营大麻农场的5名男子，其中2名是当地人，他们是56岁的赵善志和66岁的陈笔基，而另外3人来自美国东海岸城市，他们分别是52岁的朱瑜和52岁的林族，来自纽约，以及59岁来自费城的连宝。5人当中有4人住在大麻屋，他们被拘留在萨克拉门托县立监狱，保释金是$50,000。埃尔克格罗夫警察局发言人克里斯托夫特林姆表示，种植大麻案件的嫌疑人通常是当地居民，而本案有些被告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很不寻常。在埃尔克格罗夫的大麻案件爆发前2日，附近的罗斯维尔市的警察亦查获类似案件，他们逮捕3人，没收1100株大麻植物，市价估计值$1,170,000。调查员判定这些大麻将被运往纽约非法出售。特林姆被问到两案是否有关的时候表示，他无法评论罗斯维尔市的逮捕事件和正在进行的调查。今年7月，联邦官员曾经突袭该地区的9个民宅搜查大麻，其中在埃尔克格罗夫的3间查获1966株大麻，被逮捕的嫌疑人都持非加州的驾驶执照。在加州最近和俄勒冈州交界的石狮富游园，最近亦爆发了一宗指第2个人被控向警长行贿的大麻案件。据法院文件显示，36岁的莱替灵和31岁的杨慈盟是子弟。莱替灵住在明尼苏达州，杨慈盟是当地的蒙塔古市居民。今年5月，杨慈盟和石狮富游园警长洛佩会面。杨慈盟表示愿意出价$100,000给警长，换取警长帮助他和其他人在该县组建跨州的大麻分销生意。洛佩警长在会面后立即向联邦调查局和缉毒局备案。联邦探员要求警长继续和杨慈盟接触，警长表示愿意和杨慈盟以及他代表的大麻种植者合作。他们后来的几次会晤被联邦调查局录音和录像传证，莱替灵亦参加了几次会晤。两子弟承诺给警长$80,000现金作为交换条件，要求警长不要突袭检查他们在户外种植大麻的8个物业。杨慈盟和莱替灵支付$105,000作为初期付款，这些钱都被联邦调查局收缴作为证据。根据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如果起诉书中的控诉被定罪，杨慈盟和莱替灵可能面临的最高刑罚包括共谋罪的5年监禁和$250,000罚款，行贿罪的10年监禁和$250,000罚款，每项毒品罪的最少5年至最多40年的监禁，以及$500,000罚款。北加州的大麻活动甚嚣尘上，南加州亦不遑多让。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小镇尼普顿已经被一家大麻公司买下，可能要打造成第一个大麻度假区。尼普顿位于岛城拉斯维加斯南面64英里处，只有16个居民。今年夏天，美国陆公司以$500,000的价格买下全镇80亩地，全镇只有1间店铺、1家饭馆、5个房间的旅店和1间课室的校舍。美国陆公司计划将尼普顿从加州淘金热时代的营地变为绿色淘金热的一部分。该公司的顾问希林表示，这里欢迎每一个人，包括大麻的使用者。 该公司仲打算雇用当地民众，不过当地民众对大麻业的反应正反各半。屋企有青少年的家庭不希望细路仔接近大麻。美国陆公司希望在今年十月中旬为小镇重新开幕，继续增建设施，可能包括一个圆形剧场。将来小镇如果展开分销大麻业务，该公司希望利用穿过小镇的铁路轻易地运送他们的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阿塞拜疆当局最近逮捕了图兰通讯社主编梅克阿里耶夫，在被指控犯有逃税和滥用权力罪的待审期间，判处他审前羁押3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表示，美国对阿塞拜疆唯一仅存的独立媒体机构图兰通讯社的杰出主编梅克阿里耶夫8月24日被逮捕并被判审前羁押3个月深感担忧。针对图兰通讯社的其他限制行为，包括冻结其银行账户并指控该机构逃税，这个亦都令人感到担忧。洛尔特说，阿塞拜疆政府采取的这些限制新闻自由和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是不良趋势的最新发展。这一种不良趋势包括阿塞拜疆政府5月决定在国内封杀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以及其他的独立媒体的网站。美国敦促阿塞拜疆政府遵守其对国际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承诺，立即释放梅克阿里耶夫以及其他所有因行使基本自由权而被监禁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